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这群饥渴慕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我们今天来学习主耶稣，你是上帝的独生子。主啊，这样的奥秘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说是真的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求主，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属天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真理。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建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第14课，我们来看这个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二个信经，就是基督论，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么，为什么这条这个信经，我们今天呢，就是会看第一部分，我们今天讲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么下一次我们会讲耶稣是基督。我讲这些内容，大家都会发现它有些重复的，就像上一课介绍这个使徒信经的基督论的概论的时候，都有些重复的。我们这些真理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复复当中，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我们心里，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道，在我们心里这个生根，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就是，请弟兄姊妹不要厌烦。我们神的真理就是在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当中。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其中有90%的内容都是很相似的。那为什么还有3卷福音书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重复，借着让我们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去明白。他要我们明白的真理。那今天所讲的呢，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从子的意义。子从我们人的角度就是从父而生。那么这个子和父具有相同的本质，就是父的本质如何，子的本质也是如何。这里就强调，耶稣是拥有这个神的本性，进一步说，耶稣就是神。那还有一个生，我们要解一会儿会可以解释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表示子和父是同生命的，而不是被造的。那子而且是永恒的，因为父是永恒的，在永恒当中，这个生怎么理解？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相信只有一位神，可是这个生就强调，就是这个子和父是分别的两个位格，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父和子肯定不是一个人，一定是两个的，所以这个生强调一个在永恒当中的生是重点在于父和子是两个不同的位格，那么独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独一，是在这个类别当中只有这一位，就是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是被生的，而不是被造的，具有和父同等的生命的本质。是我们在三位一体当中也讲过这个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这个也讲过。今天这个有一些重复重叠的部分，所以说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还要再次用一节课的时间去强调呢，因为圣经称耶稣为父的独生子，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称呼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曾引起了一些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又被称为是爱子，就是耶稣是神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这里又强调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些。如果这两段经文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就会一些人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好像这两段圣经在教导我们，耶稣他并没有拥有神性啊，他只是一个被神升为至高的受造物而已。这个观点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这些观点，都用这个观点，他们来否定这个基督的神性。那由于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所以现在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都被视为是异端。那么我们再讲一下，其实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这种观点并不稀奇，因为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异端，叫什么呢？叫亚流这个派，他们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因此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那么所以亚流派就成了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他们的一个这现在的这两个派的一个先导。当然了，亚流派在主后的325年的尼西亚大会就被定为是异端。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介绍这个使徒信经之后是尼西亚信经还有加克顿信经。那尼西亚信经呢，就是教会对亚流派的回应。其中最重点的一个信经的一条就是什么呢？就说耶稣为父所生，而特意强调而非父神所造的。所以就是因为针对亚流派这种异端。好，介绍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就是讲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5章16节，就当时就是彼得的任西蒙，大家都很熟，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就是这个任信，第一点是说耶稣是基督，第二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看我们提到是神的儿子。那么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那么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约翰福音，我就只列出今天这两处经文，我们都看到都强调，就是这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记这些事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就是尤其是约翰福音，就把为什么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这卷书的目的很清楚地告诉了读者。使徒约翰就说，耶稣在这个门徒的面前还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就是尤其是约翰福音，这是20章30到31节，在21章，约翰他甚至说耶稣所做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下，也写不过来。换句话说，耶稣的一生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并没有完全的记载在圣经的里边，即使是前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所记载的，也都是选择性的。我们上一次小组查经查了这个约翰福音的8章1节到这个到十一节这段圣经，就是一个妇人行淫的时候被 被捉拿来问耶稣该怎么做。那这段圣经呢，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事例，在其他的经外呢都有记载的，就说明什么？耶稣所行的这个很多的事迹，并没有完全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说，我在这里要再稍微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前面介绍圣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这里再重复的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读圣经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事件，还有旧约的一些历史书，我们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态，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读呢？从约翰福音的这两节经文，就是20章30到31节这两章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所有圣经里面的历史记载都不仅仅是历史记载。那这话又怎么说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一般的历史性的记载，你会发现中国的史记呀，那些记载怎么记载呢？就是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把每一个事件，他们尽可能的仔细的把它记载下来。但是圣经里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就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里所记载的历史书、历史事件，并不是要把一些历史事件告诉我们，而是在圣经里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就是目的，就是像你比如说像创世纪呀、出埃及记呀、约书亚记呀、列王记上下呀、撒母耳记啊、历代志啊，这些记载，你会发现同样是列王记和历代志，他们所记载的事件，同样事件，记载的侧重点、选择性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记载这些，他们都是选择性的记载。借着这个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作者就是都没有按照这个，就是完全的记载下来，但记这些事，就是选择性的记载了一些事，目的是什么呢？就约翰福音说，目的是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哦，因此我们看到了目的，他选择性的记载这些特殊的事情，就是要向我们这些当时的读者和我们现在读圣经的这些读者传达一个信息，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因着这样的信，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我们叫做对观福音。什么叫对观福音？就是把这三卷书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三卷书里有90%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大概只有10%是不同的。那你会问，为什么要写三次呢？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读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还有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些书当作耶稣的生平来读，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福音书当作耶稣的生平来读，因为事实上，这些作者写福音书，并不是记录所谓的耶稣的生平。我的意思是说，正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他并没有把耶稣一生所有的事都记载下来，他只是选择性的记载。为什么选这些不选那些呢？就是事实上，你读约翰福音会发现，85%的内容跟马太、马可、路加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约翰福音里所记载大部分的事情，其他三卷书并没有记载。那么，约翰告诉我们，借着这个20章30到31节， 告诉我们，这些记载并不仅仅是一本像我们读普通的历史书那样，而且这是一本神学书，就是英文就是 biology。用英文来说，就是这本书是 biological history，就是神学的一个历史，就是这些圣经的作者，他要借着他所选择性的记载，来记录一些耶稣一些生平的事迹，来表达一个神学的真理，来传达一个福音的信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可以相信他，可以因着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因此，我们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很用心的去寻找，去仔细的思考，不能仅仅看到其中的一节经文，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根据其他的这个书卷的记载，我们去思考，去寻找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事情记载，他记载这样事情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神学真理呢？你我在读这个过程中如何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是让我们去认识他，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所以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写的这卷约翰福音的书，他记载的这些事情，就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目的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会用两次课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一次课，我们会讲耶稣是神，是上帝的独生子具有什么意义。下次课我们会看到耶稣是基督，它具有什么意义。因着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说我们不只是相信一个神，相信他可以行神迹。如果是这样的信，我上次讲到，那我们跟那些佛教徒拜菩萨，跟那些中国的文人相信孔子，我们有什么两样呢？因为佛教徒他信拜一个菩萨，他也相信菩萨可以保佑他，可以为他行神迹，可以为他拜观音，可以送子，可以让他生儿子。至于这位菩萨是一位怎样的一位菩萨，是一位怎样的属性，他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也没办法了解，只是去相信啊，这位菩萨可以送子，这位菩萨可以去给他让他升官，让他发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却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最独特的地方，不仅仅知道这位神是创造者，因为犹太教也相信神是创造者，那些伊斯兰教也相信阿拉他是创造者，但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三而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我们用了四次课所讲的三一真神的真理，他是要和我们互动的，他要启示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位三而一的三一神的第二位，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我们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所要传达的意思，我们会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这个意义是相同的吗？我们说谁谁谁，比如说哈森是我的儿子，和我们所传达的意思是很不相同的。 平常说谁是谁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什么呢？是这个父所生的。这个儿子跟父亲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人父亲是不能单独生一个儿子的，因为还要这个儿子还要有母亲的。这位儿子不但有父亲的这个遗传，他还要有母亲的遗传。所以，当圣经说耶稣是神的、上帝的儿子这个观念的时候，它不完全是用人的父子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表达的，但是它也有人间这个父子关系某些方面象征性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我们人的关系来表达一些圣经的真理，比如说用家庭关系啦、儿女关系啦、夫妻关系啦。所以，当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明白，这个是根据希伯来人或者是闪族人的观念来一个观念来表达的。那闪族人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11章1节就说，挪亚当时有3个儿子，就叫闪、含和雅弗，就是，所以说以色列人是闪族人的后裔。所以我其实按照这个族谱的话，我们中国人也是闪族人的后裔，也是闪的后裔，所以我们和犹太人是一样的，都是挪亚的3个儿子当中的闪的后裔。所以在闪族人的观念当中，或者说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说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最最重要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跟神具有相同的本性。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说的，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说什么意思？就说你狗的生的儿子就有狗的特性，猫的儿子就有猫的属性，所以在这里，闪族人的观念想表达说，是神的儿子，就说他跟神具有相同的本性，所以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和父神具有相同的生命的本质，或者说具有和这个父具有相同的神性。这是神的儿子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大家都记得，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他们都具有相同生命的本质，就是父神所具有的，圣子也完全具有，圣灵也完全具有。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最主要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和父神具有完全相同的生命的本质。那不单是如此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跟我们人类的人是某人跟父子的关系上也有某一层面的相似。所以圣经用这个比喻，也是用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某一层面的比喻。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经用的比喻只是某一层面上的相似，我们不能够把完全的人类的这种父子的关系就是完全的套用在圣经这个比喻上面，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在这里强调，我们人类这个一些相同的是什么呢？说子是有父而生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圣经上很清楚地说明，耶稣是由父而生的。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就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6章，57节，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的我没有打出来，就是，我们会，约翰福音的。就是说， 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所以在约翰福音6章57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说他是因着父而活着。那么，在约翰福音的5章26节，就是耶稣就说他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就赐给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子是因父而活着的。所以，子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说的确，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当中，有一个观念是耶稣是从父而生的。但是同时，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观念，要表达的是，刚才我要强调，在散族人的观念当中，他是和父具有相同的神性的本质。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的2章9节怎么说？2章9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具有神一切的神性。神的儿子是由父神而生的，也因此，这个借用我们人类这个父生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把父和子就分别出来，就是说父和子是两位，而不是一位。这是什么目的呢？因为在旧约一直强调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位。但是到了新约，就强调父和子是两位，而不是一位。所以这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就是还听到圣经里所说的，耶稣是父的独生子。在这里，我们先讲这个生的意义呢，就是表达。就是子与父是同生命，而不是被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1章18节，1章18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的确，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父所生的。那么这个生要表达一个什么观念呢？为什么在这里圣经要用一个生来表示呢？所以在这个观念上说，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类的父子关系，我们知道，如果是父，这个儿子是父所生的，那么父亲一定是先于儿子的，对不对？如果用我们人类的观点，就是说，先有父，才有子。这是在我们的人类是生活在时间的，就是在时间里面的，就是在时间里面，就是父亲是比儿子年长的。那么，但是在圣经里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超越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类时间段里面的人所能理解的，耶稣虽然是父所生的，但是这个生是超越我们人的时间段的，是在永恒里的生。所以在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永恒的观念。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是我们生活在时间段里的人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不但是生活在时间，我们还生活在空间这两个因素的里面。那么，这个生活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的里面，我们人类就有先后次序的，就有昨天，就有今天，还有明天。 我们有前一秒已经过去了，这一秒正在进行，下一秒还没有来临。所以对人来说就有时间的先后顺序，但是对于神来说，时间是他所创造的，所以神并不是在时间的限制之内的。所以我们说神是永恒的。我们看到有一节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3章8节，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人来看来，1000年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几十年来的人来说，那很久的；但是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是时间对于神来说是永远的现在，对神来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就是过去、现在、将来，对神来说都是同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看到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的时候，神一直在说。我在古时说明将来的事，你在人来说，怎么可能你在古时说明将来的事呢？因为在神来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没有古时，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他同时对一切我们今天看来是古时的，是现在的，是将来来说，对神来说，同时。都是现在，所以神可以在古时把将来的事给我们说明，这是一个永恒。永恒对于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人类来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的去思想，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但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在这个生是在永恒里面生的，他是父所生的，是永恒的父所生的，说是在永恒里面所生的，所以这个观念对我们真的是不容易理解的。比如我举个例子，你就可能就是这个例子也不是很恰当。比如说在你家门前，你家门前，你这个门。对着一个街道，这个街道呢，有一个游行的队伍。那你在坐在门里快看啊，游行的队伍，哎，看的这几个人，这一几秒钟之内，哎，走过去了，走过去你还能看见他们吗？你就看不见了。但是对一个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来说，他如果在空中，那这几个人对空中的这个来看来说，这几个人是都是在那里的，这几秒钟、下几秒钟，他都在走，都会看见的。但对于你在家里，透过你的门前看这几个人来说，那几秒钟之后你就看不见他们了。所以说，这个例子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给我们一个理解：如果神就像那一个超越我们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在这个永恒当中看这个游行队伍的话，那么就是超越我们在自己家里所能看的、所能这个了解的。所以说，所谓的在永恒里面的生，就是我们说耶稣是跟父是同时存在的，因为照着我们所想的，他既然是被生的，那他就应该是有。生的他的早一点的，那么被生的就是晚一点的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因为按照我们人来理解是一定是先有父，再有儿子，但是耶稣是父所生的，子是父所生的，是在永恒里面所生的，所以他跟父同样是永恒的，所以说你要理解在永恒里所生的耶稣和父同样是。永恒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人真的是没办法理解的。 如果我们用人的理解的话，就会一定会造成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那样的异端，就是帮我们去会嘲笑圣经所说的，按照自己的理解。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要按照圣经上的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是由父所生，在永恒里面所生。这个生的观念所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是被造的。所以，这是重点。那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呢？他们在我们时间观念里的理解，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是什么？说耶稣是被造的。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永恒里面，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要理解这个。所以说，这个耶稣是神所生的，是神的儿子，虽然是从神所生，但是他是从永恒里被生，他不是被造的，他是神的儿子。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被那些异端，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被他们的异教之风就会所动摇的。所以这个生的观念，一方面表达他是在永恒里面所生的，同时也表达他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受造都是在时间里被造的，我们有时候也看圣经也说我们是神所生的，但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在永恒里所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他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是不同的。就是在这里，好，我们再看，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神的独生子。这里有个"独"，最最重要的，我们刚才强调，耶稣不是被造的，他跟神具有相同的神性，但是他却有和神是分别出来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两位。那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独"呢？独生子呢？在英文里，这个"独"怎么说？就是 "the only son"。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独生子呢？这个"独"呢，在原文里就是 "only"，只有一个的意思，就是独一的，就是在这个类别里再没有一个跟他是相同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生，今天你读圣经，你也会读到，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是神在神里面，在圣灵里面所生的。但是，只有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独一的，他是唯一的，他是这个类别里只有的一位，换句话说，只有耶稣。他虽然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他不是被造的。他只有耶稣，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具有与父相同的本性。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在永恒里面与父同在的。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与父分别的两位。所以，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强调，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用我们人类的比喻，如果我们说某某孩子是这个家里独生子，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个提到独生子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把它用我们人的这个观念去理解。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表示是他从父而生，他和父具有相同的神性的本质，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与父是有区别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我们的神，这就是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其实我们就是要告诉别人，耶稣就是神。但是他不仅仅是神，我们所相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他是这三而一的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从父而生的，但是他却是与父分别出来的那另一位，但是他也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当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他们很了解旧约圣经，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称神为父，他把自己与神当作，他称神为父，就是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的。所以你看，当犹太人就是听见耶稣称神为父，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们马上就抓住了耶稣这个宣称，这个观念就是耶稣和神是平等的，他宣称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还看到，只是犹太人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好多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三位一体这个观念，他们依然只相信旧约圣经，他们只相信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位。所以今天很多的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我在强调这个下面还有两点，就是这个子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一再的强调，这个子是父所差遣的，而且是他是神的儿子，不单是父所差遣的，他差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位看不见的父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我们看到也常常的向人显现，通常以人的形象，以耶和华的使者这样一个姿态向人显现出来。事实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子就是把那位看不见的父显明出来的那一位。所以在旧约圣经，当神要向人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常常以耶和华的使者，他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就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当耶稣他真的降生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同时是神也是人，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耶稣就把这位看不见的父神就完全的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他也是最后的启示，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可能用了很多重复的话，但是就要是强调我们不要误解神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强调了独一是神所在永恒里所生的，他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观念是什么样的意思，以免我们被那些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所以下一次我们还会用一次课的时间来讲明耶稣是基督是具有什么意义。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孩子真的是笨口拙舌的，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奥妙的真理真的讲明出来。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无论今天孩子所讲的还是听的，如果你的圣灵不在我们中间运行，不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你借着圣经 借着圣灵就把这样一个奥妙的真理向我们这些有福的人启示出来。真的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如果我们你不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真的是我们这些瞎眼的人，生来是瞎眼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红色和蓝色到底如何的分别，如何的讲解，我们也没办法的明白。但是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叫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得以瞥见三位一体真理这样的奥秘，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永恒当中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样的奥妙。求主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的祷告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你是谁，而不是像这个世界其他的宗教那样，像那些拜佛的拜其他的那样的，只是求一个神迹，只是求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好处。我们不是这样的相信，我们是真正的要明白你，你也愿意我们明白你，我们明白了真知，我们才能真行，我们才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